艺术很难吗？我也常常这样问我自己。如果很难的话，为什么我们听一首歌会掉眼泪，看一部电影会和主人公一样同喜同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艺术感知的能力，只是现在好多艺术对我们太草率，他们高高的摆在那个地方，又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好像离我们特别的遥远。其实拨开他们晦涩的外衣，你可以和易公子一样，看到里面很多作品很动人的故事，和我们一样很真实的感情。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比你想象中懂艺术。想在第一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意外艺术，和200万人一起疯玩艺术。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 APP 上直接订阅我们的专辑，随时随地提高审美情趣。各位好，我是易公子，欢迎来到艺术很难吗？我们有个微信订阅号叫意外艺术，在那儿呢，每一天都会轻松有趣的带你了解艺术。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大奇葩。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看到一些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心里犯嘀咕，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才能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但当我们又了解这些艺术家的时候，往往会感叹，哦，原来他们的人生这么的曲折，他们的性格是那么的奇葩。比如说，这个著名的作家海明威，他的一生都是站着创作的，因为他觉得他坐着写不出来。再比如说，著名的诗人席勒，他呢每天都要闻一个腐烂的臭苹果的味道，因为它能够给他带来灵感。再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艺术很难吗里面讲过的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他就拿着一个爬满蚂蚁的死蝙蝠，然后往嘴里塞，哇，你有的时候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而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奇葩中的战斗机，他是中国著名的画家，也是中国十大画家之一，元朝的倪瓒。倪瓒是元代四大家之一，我们都知道中国元代的那个山水画是开创了整个中国山水画在意境上面的一个高峰，而倪瓒就是这个高峰上面的一座丰碑。后世人啊，无数人在模仿他的山水画的风格，甚至包括像八大山人都专门创作了一套叫仿倪云林山水，来对倪瓒表达他的崇敬和喜爱。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丰碑意义的画家，他身上有个特别著名的奇葩特点，就是洁癖，特别洁癖，洁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洁癖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倪公子非常爱洗。说倪公子家门口种了棵桐树，还专门雇两个小孩来洗树。有一天呢，有朋友晚上在他家留宿，夜里倪公子听见客人在咳嗽，浑身难受，整夜都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就赶紧叫仆人去看一看那个客人到底把痰吐哪了。哇，仆人就前找后找都没找着，最后实在没辙了，就吐了口痰在叶子上，就骗倪瓒说我找到了。哇，倪瓒一看，哦，你赶紧把那个叶子给我扔到离我3里地以外的地方去。然后就此以后更加要求那个仆人必须要洗那棵梧桐树，这洗完树叶又洗树干，生生的把那棵梧桐树给洗死了。这个倪瓒洗树呢，把树给洗死了，他洗妹子啊，把妹子给洗跑了。说他曾经约来一名著名的歌妓，人一到家他就先让人去洗澡，洗完之后在人家身上闻来闻去，然后说，哎，你好像还有味儿，你再去洗洗吧。就这么洗来洗去，洗到了天亮，啥事儿也没干成，歌妓最后实在受不了走了。倪瓒对别人要求如此苛刻，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是要求到了极致。我们都知道以前古代啊，在那个没有冲水马桶的年代里面，卫生间的条件一般都比较差，但倪瓒不一样，倪公子家的厕所那可是经过专门改良的。他家的马桶是悬空的，用有香气的木头搭了一个很高的台子，然后让人在下面铺满天鹅绒，这个屎掉下来的时候就有天鹅绒飘起来包住，既没声音又没味道。这可能是易公子听过的最梦幻的如厕体验。其实关于倪瓒的这个洁癖真的是3天3夜都说不完，据说那个时候啊，已经有人把他的洁癖集结成册了，出了本书叫《倪瓒写照》，还是当时的畅销书。可见倪瓒洁癖到什么程度。 但是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他这样的洁癖，也使得他在艺术上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倪瓒的画长这样。当然，你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些题字印章都是后人加上去的，我们得把这些都去掉，然后你再看。哇，他的山水画构图怎么这么简单？能留白的地方全部留白，比如水的波纹几乎没怎么画，而不能留白的地方，比如这个山石，有的时候它也只是勾个边，点几个点，偶尔染墨。树木呢，一般就是勾画几棵，也非常的简化。就像这样，上面一座山，下面一块地，留白代表河，这就是倪瓒构图大法，一河两岸石。很多人都说倪瓒是惜墨如金，确实，他的整幅画用墨很少，但是全部都在最要紧的地方。但你知道呢，越少的用墨其实对人会有越高的要求，因为他每一笔都不能出错。比如像他的这一幅六君子图，六君子画的是六种不同的树，但是他可以在那么少的用墨里面把这六种叶子不同的形状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他功力的深厚之处。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文人画里面，除了技法之外，其实最要紧的就是那个意境。文人士大夫阶级都很追求于那种渔樵僧道的出世般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内心又特别的挣扎，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着能够入仕当官。但是倪瓒不同，你在倪瓒的画里面，你看不到渔樵僧道四个角色，甚至在他的画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因为他已经把渔樵僧道的这种高隐的状态内化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倪瓒不当官，他家八辈都是地主，然后特别的有钱，然后到他这一辈真的是散尽万贯家财，跟自己的仆人们说，你们该散都散了吧，因为我要去过渔樵僧道的生活了。然后他真的就是这样，戴个斗笠，驾一叶扁舟，枕着太湖的水醒来，伴着太湖的钟声入眠。他醒来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景色，他就把它画下来，他的内心是非常干净，所看到的景色自然也是非常干净，当然倪瓒的画也非常干净。所以后人评价他的画是胸中静无尘，与其说他是洁癖，不如说他是把文人的那种高洁和孤傲发挥到了极致。虽然他的内心特别的宁静，不过很可惜世道并不安静。元朝末期各种农民起义，整个社会特别的混乱，有一个农民起义军的头头叫张士信，他听说倪瓒的画非常好，就差人送了很多钱给倪瓒，请他作画。倪瓒不愿意了，当着人的面把绢撕了，把钱退了，还放话说倪瓒不做王门的画师，这让张士信特别没有面子。终于有一次他在太湖边上逮着倪瓒，于是就叫人把他抓过来，给了他一顿鞭子。但是不管他再怎么打，文弱书生倪瓒被打趴下了依然是一声不吭。他说，我一出生变俗了，意思就是说我一跟你说话我人就变俗了。张士信后来实在拿他没辙啊，就想说，好了，那你不是洁癖吗，行，我把你绑在粪桶边上，我折磨你。倪瓒最后被折磨死。关于他的死法，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倪瓒到最后患了痢疾，拉得满床都是，恶臭熏天，没有人敢靠近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朱元璋想要请他入朝为官，被他拒绝了，到最后恼羞成怒，活活的叫人把他扔到粪坑里面，让他淹死。历史就是这样的讽刺，他还是没有办法让一个严重的洁癖患者干干净净的离开人世。但是即便世道如此险恶，倪瓒还是坚持自己的内心，从来没有违逆自己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其实从元朝以后，有很多的画家都在模仿倪瓒的高艺，但是在画史上面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他，因为他的那种干净其实不仅仅是画面的简单清雅而已，他是由内到外的一尘不染，他的生活是干净，他的心和灵魂也是干净，他就是用这样的洁癖让自己与肮脏的世俗决绝地斩断。 我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做会留白者真大师。其实你现在听完了倪瓒的故事，再回过头来看这句话，你会发现他不仅仅说的是话，也是像倪瓒这样的人。
想在第一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意外艺术和200万人一起疯玩艺术，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 APP 上直接订阅我们的专辑，随时随地提高审美情趣。